那这边已经有累积了相当多的问题啊，如雪花般，没有就几张哈，看一下，有些它有勾是哪一个场次，有一些没有，那没有我们就是请最广学博文的圆坡法师解说，或者是那个广学多闻的圆悟法师了，都没有指定的话，或者是观上法师他还在入定，他就是可能他有点忘记使用，我们先进行。那这边有一题是关于第二节课的，那我们这边先说明。他问题提到世间的感受，与爱取的润饰，本是滋养生命，如何体悟无间的缠缚，如何正念行之，达于自在。好，那这个问题有点文言，我把它白化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一种认识啊，觉得这一种喜欢不喜欢等等，就是这个受，那这个基本上都是从无明相应处来的。那这个无明相应处，它会就是会有发展到这一个爱，到这个奢之缘起的爱取啊，然后就会有这一个引发下一生存在的有啊，就是爱取就会有一个有啊，那这个有是下一期未来生命的前世，不一定下一期啊，就是未来生命的一个前世。然后这边他说这个体悟无间的缠缚，就是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不觉得是缠缚了，但是他从佛法的开示当中，他有察觉到这缠缚是无间在不断的在进行的，或是存在的，那如何正念行之达到自在啊，这样好像也没有白话很多，不过我们观相法师来了。好，那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就是说佛开示我们的这一个圣道呢，最基本是什么？是圣地，对不对？是圣地就是苦集灭道啊。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都是无常苦无我，这边有一个苦嘛，对不对？那这个苦呢，就是由这一个去执取而来的，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它的这一种对我们的一种不圆满性。那如果我们想要圆满，我们就会去解决这一个问题。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先很强烈的去体认到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不圆满的啊，也就是所谓的缠缚的一个状态了啊，这样的一个不圆满。好，那这个不圆满我们能够去确认，然后也想要去改善，那进一步就是要去依着佛法的开示去修持啊。那佛法的开示基本上，若从这个阿含的解脱道，就是三法印的一个次第，对不对？关一切现象的生灭，它是无常不可得，对对嘛哈。所以就是不要去贪取它啊，要了解到这个一切都是生灭如幻的，就回到我们今天所谈的这几个 课题，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到一切的生灭的这一个法是如幻无我，唯有这样的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去这个正知这样的一个道理，才能够达到自在了。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很喜欢，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想要拥有它。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思维，就是能够把我们想要去占有它这样的贪欲把它给去除呢？如何？没有答案啊。一般的这一个世尊的开示就是观一切法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啊。一种理解就是说，你去想这么漂亮的东西，它还没成这一个漂亮的瓶子之前，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土啊，脏脏的土，可以吗？然后透过种种因缘，慢慢的去就形成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漂亮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显现，对不对？好，那你再去回忆，就是说这样的东西它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从前几天我们不就不小心打破一个花瓶嘛，对不对？就因缘都不断在变化，它也会成住坏空。那就是让它现在存在的一个状态，让它有一个对我们的这个生命修行有一个正面的因缘和合啊。那不要去贪取，因为贪取它，我们就会被它吸附啊。我们就让它扮演一个好，它现在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啊。比如说，现在摆在这边，可以让很多人心生欢喜。好，那这个活动结束后可能就要做其他的用途，这样就是不要把它固定化，就是想说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显现，那我们去思维怎么样让它可以发挥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拥有它我们想说它如何可以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功，就是用另外一个面向去思维，然后就可以引导到比较这一个符合佛法的一个正见，这样提供一个方法。我希望有回答到这个提问的这个法友好，那再来我们就请这一个圆波法师那边是不是有问题？没有，有吗？这一个哈。
我们问题 share 了哈，两个问题一人答一个好了哈，因为他没有指明是谁了哈。好，那这边一个问题说，一直有持续的闻法熏习哈，那也知道缘生法是指因缘法则所现起的现象哈，知道了哈。那也知道这个万法虚妄不实，好，但是知道了哈，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心对境的时候，能有第十止哈，就是真实的这种执着，没有办法做到百花丛里过哈，片叶不沾身啊。他在问说，为什么会这样了哈？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哈。啊，其实这其实一直也是大家对于佛法的认识，以为说，我听一下，我懂了。他可能以为说，我有听过了，那怎么用不出来了哈？功夫有学，怎么用不出来？那其实我要讲的是说，可能你可以从两个面向来看哈。第一个面向就是说，这个次第性没有错，你知道这个因缘果法，你知道不实，好，但是你前面的次第，你有没有再强化一点？前面的基础有没有再强化？我最近看到一部《中阿含经》，印象是133经哈。那佛陀在说法的时候，他先说什么？端正法，端正法。我要说的是说次第了哈。善业得善报，恶业就是端正法，就是布施持戒升天之法嘛。 修善业得善报。好，那让他确认这件事情之后，接着佛陀在观察，如果这部经很像是优婆离尊者，他发现优婆离尊者他有什么呢？就是在跟他讲说他对生死的这个体悟，还有对欲的过患，发现他对这部分他有这些感受哦，对生死的过患，对欲的过患，他有这些感受。进一步怎么样？在佛陀在跟他说苦集灭道，也就是在说流转门跟环灭门。所以这个次第上的确认，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是值得我们参考的哦。就是当你有听到这个法，但是前面的基础是不是你要再确认一下？好，这是次第上的问题了哈。就是我们学习上照着次第来，会比较有这个方向性。第二件事情我要提的就是说，你包括先从即使你从无常开始观起，前面的基础嘛，你有没有一再确认？你虽然看到这个因果缘起法，你有没有不断在确认？确实是无常，确实佛说的没有错，确实周遭跟自我都是无常。所以知道这件事情跟确认这件事情是两回事。好，当你不断的确认，你就不断的强化。包括你说，你知道，你说你听过万法虚妄不实，但是用不出来，那你有没有不断确认说缘起是，没有这个真实自性的？你遇到境界，你就可以做确认，不断的确认，不断的确认，不断累积到，分别的这种执着不起的，甚至再进一步，得到这个体悟了，这时候就有办法怎么样？百花成里过，片叶不沾身，好，提供这两个方向，让大家参考，谢谢。
好，那接着请这个圆悟法师下一个这个谢的问题。
好，那这边第二问题是说，些有布施多缘实在论啊，运处界皆实有，就是依法皆有自性啊。那唯识的思想也是依于说些有布，这个就可能在确认了啊。但问题是，接着是认为心法是实啊，对色法不知唯识的说法。那说色法当然是由心识所显的啊，所以他的色法或许不像说却有不，或者我们说在具色论所列的五味七十五法，色法、心法、心所有法，不相应心法、无为法，就有不而言，他认为是实在的了。那唯识者当然是将一切都归在所谓的心识上嘛，就是阿赖耶识里面包含的种子。所以色法的实当然是从心识上说呢，有现象产生，所以这个色法对他而言不是实的啦。好，如果是依有部的定义来说的话，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的这个色法，就唯识而言它不是真实的。那另外的唯识的假蔽依实，就是可能假的，从世俗地来说，这个片计所执是假的嘛。那从圣义地来说，依他起也可以说是假，世俗有，当然从生意来说它是假。那就说这样的理解，是比较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另外的就是他的问题，还有说切有部的假蔽依实的假是什么？那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五味七十五法嘛，或者是个人讲义中的这个在讲唯识的这个刚所提到的那一部分第八页的倒数第二行嘛，就从有部来说，他的心跟境啊，或事跟理，这个都是可以是有的啦。或者我们刚刚说引具色论的五味七十五法，这就是他的实法，依的实法所构成的，从合二相续来看的，这些都可以说是世俗的假。或者我们这边像在注脚十一啊。那当然这个可能或许不完全是说切有部，但是它就是有了注脚十一的光福山，导致说这个有部的有，它有哪些类别的有了，这个可以提供你参考。 那以上就稍微简单的回答。
对，总共有四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就是阿罗汉无余涅槃后与八地菩萨圆寂后有何异同？我们上课也大概说明一下了哈，就是为什么会阿罗汉跟八地菩萨会做对比呢？因为阿罗汉是断尽一切烦恼嘛，八地菩萨我们一般也说到是断尽一切烦恼，不单单断尽一切烦恼，而且他的习气是纷纷断嘛。现在主要会对比，主要是说断尽烦恼。如果阿罗汉这一生报体尽了，业报体尽的时候，我们他就是入无余涅槃嘛。无余就是没有在这个无余，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有余就是还有这个业报身，无余涅槃就是业报身尽了，他就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我们一般讲就是声闻，就是成空自极嘛，空极就是涅槃，沉滞在空寂当中了，因为他断尽烦恼了嘛。如果以三正共法来讲，断尽烦恼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三界内？三界内就是因为有烦恼嘛，或业苦，所以他断尽烦恼的时候就出三界，所以那就是沉寂在，就是没有，就是出世间嘛，没有在世间是吗？声闻就是重视在解脱出世间，出世这一部分，所以他就沉滞在空寂当中，就是成空自寂。空寂就是涅槃。那至于八地菩萨呢，我们刚才说到他也是证到涅槃，而且他证到的更深，对吗？我们说他智慧有浅有大小嘛，所以证到的一个同一个空寂性，同一个涅槃，对于涅槃空寂性本身是没有差别可言，但是因为智慧有大小，所以证入就有浅深，所以八地菩萨证到的涅槃会相对于八地菩萨他是空有无外的无量劫的大悲心情所证到的嘛，所以他证到的空寂性是更深的，涅槃更深，表现出来是什么？就是无住涅槃，无住，住就是住着的住，没有住着的涅槃。为什么没有住着呢？因为他要虽然断尽一切烦恼，相对而言自利利他，我们说自利，佛法的自利不是自私自利，佛法的自利就是烦恼的止息，那叫自利。所以我们说断尽烦恼就是自利，自利的相对完成，那就是般若道。接下来就要方便道，就是二到五菩提的后面的三种菩提，所以那一部分就是八地菩萨要做的沿途受身。沿途受身对于烦恼断尽的这个自利而言，那个就是利他，纯利他。所以如果对于那个八地菩萨而言，他是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只有佛，如果以大圣来讲，只有佛才是真正真正的无余涅槃。所以大圣有说到有三界生死，还有出三界生死嘛。出三界生死就是变异生死，那就是习气而来的，基本上就是有这两类的不同了。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台湾的人间佛教师父认为究竟是谁在一直转法轮？我想说究竟可能就是说对人间佛教这个，因为现在人间佛教可以说已经变成佛教界的显学了，对吗？大家都在说人间佛教了，对吗？但是我想我们要去观察，观察就是导师说的人间佛教跟一般说的人间佛教到底有什么差别？我想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人间佛教是不神话，因为只要是宗教都会往神话的方向去，神秘的方向去。只要是宗教，因为宗教就不满意世间嘛，不满意世间一定宗教都是这样的特质，不满意世间。但是一般的学术，不管是科学、哲学等等，他也是不满意世间，但是他不是要出世间。但是宗教，你看哦，像那个，不管是巫教也一样，他就不满意这个世间。那所以那个在这个地方，那人间佛教就是不神话，因为后期大乘，包括初期大乘已经开始神话了。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说到那个最就是色界究竟天呐，比如毗卢遮那佛。已经表现在天化了这一部分，所以人间佛教最大的一个特质比较神话，所以对于人间佛教，导师说是依着人生佛教，虚大师说的人间佛教更进一步阐扬人间佛教，但是虚大师对于导师所提出来人间佛教，虚大师还有某种程度的批评，所以关于那个神话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导师说不神话，不神话。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不神话的话，那个就是要在不神话当中要自立的话，那就要跟升观做一些结合，
身观做一些结合，这个才能够行出来，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人菩萨行这一部分呢、啊、做一些结合。我想要去分别，所以我们应该有能力的，就是大家都在说人间佛教，你看四大三头也在说人间佛教，但是我想我们要依着身观而来的广行，不要离开身观而说广行，而这个广行呢，也要在身观当中呢去加深它的广行度。我想我们这一堂课啊，像中观经论的这一堂课，还有包括很多的大家都有看到那个学佛三要等等的，我想希望因为我们已经有能力，有能力去做检责，我们要去检责了哈。那至于接下来说，为何有些大师把印顺导师定位为论师？我讲是这样，导师说他不是论师，因为论师有论述的特质，论师是什么呢？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就像大哲学家有他自己的思想体系。虽然是为什么说称他论师？因为导师写出很多的论著是吗？导师说他最关心的是，最关心的是什么才是符合世尊的本怀。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所以导师在那个从世尊时代一直到到后期秘密大圣的那时代，导师就在做一个抉择，到底哪一个佛弟子、哪一个派、哪一个学派最能够符合世尊的说法，究竟了义说。所以导师说那个性空无明系是了义的，不是导师站在性空无明系的立场来说这一句话，而是老师在抉择。包括你看像中观经论也是在做抉择啊，一直在做抉择当中，导师认为只有龙树论初期大圣的经论才有可能真正徜徉到阿含经的本意，阿含经的本意。所以导师不是站在宗派的立场来说他，而这个导师在做抉择过程当中，导师不是要建立自己的一个思想体系，而是要弃理而又弃机，所以老师最后说出来就弃理弃机之人间佛教，而弃理弃机之人间佛教是立本义根本佛教之淳朴，但是弘阐中期佛教之行解，中期佛教就是初级大圣的行解，这就是我们中观经论一直在说明的，就是有不三层共空，但是有大圣不共的智慧，这个就是不共的智慧，就在那个空当中要产生慈悲心呐、啊，就是即有即空，因为有就是世间嘛。不能离开世间，世间才有苦难，才这个地方才能起慈悲心呢。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我们一定要对缘起假名我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深刻的去观察它。从这里观察无我，无自性的实在我也有如幻的假名我，一的假名我才有说三世轮回，是吗？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去理解它了。所以基本上，因为看到那些以为论述的那个，但是导师说他不是论师。他最关心的就是什么样的法才是契合这个时代，而且又契合契理，就是契合世尊的本怀，啊，契机就适应现在。而且老师说，那个人间佛教人菩萨行不单单是适应现代，而且是适应未来的进步的时代。只有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而且依着中观的正见，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缘起相就一切一切的现在的世间的一切一切的学术、科学、哲学、政治学等等的社会科学等等的都在说明缘起相，而我们要跟空义相结合的说明缘起相。我们前面的看前面的几堂上中下都是在说明缘起相，依着性空来说明缘起相，所以这个才能够真正的引领。我们说佛是一切智者，只有一切智者开出来的法。一定是能够引领时代的，一定是能够越进步的时代越能够引领它，应该是这样的法。所以老师说那个是不单是弃现在的根基，而且是弃未来进步时代的根基。所以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我们如果这个学得好的话，你的孩子、你的孙子，纵然他是博士后的博士，都能够指导他，而且是能够安身立命的指导他。安身立命，否则我们的智慧越高，我们的那物欲越强，那科学越进步的时候，我们的自我的私欲也会跟着增加。小孩子在乡下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一到都市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受到都市的那个一不小心容易的哈。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不单单是不是论师，他是最重要就是能够弃理弃自己的这样的法了哈。 所以你看到我在这边再提一下，因为也说大师把印证导师就以六次是吗？包括我们现在要观察哦，像那个佛光山也有那个星云模式的人间佛教，对吗？但是星云人间，但是它是显密严重的，包括他在那个佛陀纪念馆的，还是那个一切一切的那个民间的那些啊，都已经进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什么叫做佛印顺导师的人间佛教跟一般的在说明人间佛教的有什么的差别，我们一定要体会到。尤其是宗教的一定是不满意的，一定是宗教经验就是那神秘经验的，一定初级大乘的大经典都已经往神秘的方向前进了，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拉回人间。因为人的三大特性就要自尊自重，人的自尊自重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只有人才能够学佛成佛的这一点，这一点我们自己要去观察。还有这样，接下来就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说，他是说到23年前，有一位大企业家与法鼓山的善愿法师对谈科技与佛教后，开始认真的学佛并皈依三宝，然后他刮胡有所得后，接受各大学和宗教团体的邀约，宣扬佛法，并指出佛教独特的不共外道的地方。他刮胡缘起，然后请问师父对这位八部居士有何见谅？佛弟子都坦言起，因为师尊就坦言起，对吗？佛弟子都坦言起，包括中观经论有这样说到嘛，坦言起，只有空中，真正的空中才能够真正符合阿含经说的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有中都是自性缘起，都会在那个假逼依实的那个实的那个，他认为实法才有因果关系，才有它的作用。都是在谈，我们就这样观察，所以单单谈缘起，还要去观察，一样空即性。大乘都说一切法空，但是只有初级大乘龙树论性空为名系，那一切法空是了义说究竟说。后期大乘不管是虚妄为识或者旃檀王心，都是有中，他的一切法空是不了义说。一不了义说的时候，因为虚妄为识系他是重视在虚妄嘛，所以重视在世俗地。所以他把世俗地分成两类，一个是依他起自相有，一个是那个虚妄，就是偏计所知，它是空的。但是依他起是自相有，它不能够空。他要谈空的时候，他谈什么？身无自性性。但是因缘所生法，它是自相有的，它不能够空。所以它还是属于自性缘起。啊，自己正常为心系，它对于那依他起，它还是空，因为它重视在生意地嘛。但是生意地它还是要建立一切法。所以在生意地当中有称性功德，称性功德那一部分空意有中的空意言成实性，或是那个如来藏，如来藏就是空性，它本身就是空所显性不空，而那个如来藏呢，不单单空性不空，而且有称性功德，从称性功德表现出一切的法相，所以基本上还是属于自性缘起。所以对缘起，对八部那个八部的那部啊，我们说大乘的一切法空，还是有三系的不同说法，这个我们都应该，我们有能力去做抉择。而且我很诚恳的跟各位这样说，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的，一定要面对自己的烦恼，要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才能够真正的顺逆一切一切的法当中，爱取讨厌的，在什么样的法才有可能面对那个而让我们不动。我们现在一定会动，我包括我现在也在动，因为烦恼在。但是我们要去深刻的觉知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才能够让我们，不管是好的、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都能够我依教奉行，能够最后让我那个不动。就好像刚才有提到说，百花丛里过，什么片叶不沾身。如果那个树叶是我很喜欢的，我也不动；我很讨厌的，我也不动。到底是什么样的法，才能够让我们依教奉行，让它不动的？好，所以刚才说八部居士，我不知道，我这样就是针对那部也是一样。我们说大乘三系都是在解释中论，对吗？都有在解释中论。你看大乘三系有时候在金刚经，是吗？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做抉择的时候，我们自己去观察，不是在批评。我们要很诚恳，包括对于世尊的说法，因为世尊也是印记说法，是吗？也是四悉檀说法，四悉檀说法，对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很恭敬、很恭敬的去理解， 谴责，但是不是排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知道，不要排他，不是排斥。佛法只有一位，只有一个一位，但是一位的说出来就有四悉檀说法。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何中观中很少人深入修学？这个就看我们自己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说，如果说古代看起来就三论宗究，因为它深刻嘛，它有可能后来也因为比较少人弘传，所以它在哈在那个，因为它也是跟空有关系，所以它基本上在中国传统佛教当中，它的那个禅修方面，它就会跟那个禅宗做一些结合。啊，至于那个法义上，它又跟三论宗不是跟天台宗，因为它不够。但是是这样啦，就是我们现在是大好机会。因为闻到印顺老师所说的法，希望就从你自己的身上去表现出来。啊，至于最后为何三论宗的嘉祥大师最后也认同如来藏学说？这样，嘉祥大师是三论宗的集大成者。什么叫集大成？他为什么说认同如来藏学说？不是，他是说，如果以嘉祥大师，他是这样的认为，他说大圣就是一宗，所以他是用。但是他大圣一宗，就大圣没有三气，大圣是一宗，但是他以什么来贯通这个一宗？是以三论宗，他是以三论宗的义理来去贯通如来藏还有那个唯识，他是主要，但是他是以三论宗的立场了。好，大致上解答到这里，谢谢。
好，鼓励一下。因为观世法师他的问题很多哈，一问当中又有这个次要的一些小问题夹杂在当中啊，所以他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那相信大家听完之后应该是很清楚啊，不用再归纳了。一般我会归纳一下，但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剩下两分钟了哈。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大。那我想每个人或者我们在座的这四位乃至在座的一个这一些法师们或是久修的这一些法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但是我们提供一个大家比较可以不会太排斥的一个说法，就是问题他说唯识的圆成实，就是唯识所证到的圆成实的这样的一个法空与中观所证到的法空是否为同一毕竟空寂啊？这个其实这个是证的问题了啊，证问题应该大家两种去修看，然后去证看这样子啊。但是如果从这个教学上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它都是一种教学。可以吗？那教学它就有带着一些契机的一个成分，它当然要契理，它带着契机啊。那我们这边用一个偈颂，就导师在大圣三系那边，他有一个偈颂，他说：“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然后呢，或无事不惧，佛复解深密啊。所以唯识的这一套教学就是佛复解深密啊。那这个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表示他要去立一些没办法直接去这个理解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一个道理的众生啊。那这样说是不是要误导到他们证到不一样的空性？大家想一想，应该不是，对不对啊？应该是要引导他们到最后都要证到这个究竟啊，就是佛的圆满的智慧嘛，或者是这个无这个真理这样子。所以相信这些教导他们的最终的方向啊，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在这一个教学的施设当中还有一些差异性啊，比如说他在讲圆成实就是空所显的另外一种有，对吗？好，那现在牵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教学不同， 那可能在这一个根性的众生在修学的时候，他可能会达到一个这一个教学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瓶的一个状态，他也可能是他的一个瓶颈啊。但是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后，他就已经不是无事不惧，他就能够去体会到一切法无自性空，或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教学，那他就是还是最后还是一个就近的了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哈，应该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是教学的话，他确实在叙述上，因为有契机的问题在啊，所以他会有一些差异性。但是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引领不同根性的众生啊，达到最究竟的诸法实相的一个体证。要不然，佛如果这个佛父解生密，如果是为了要让他们证不究竟的真理，那这个佛就有点心有点坏，这样是应该不是这样子。所以他只是因为他现在只能了解掌握到这样的一个教法。那么用这样的教法可以让他达到一个接近，或是达到五事具足的一个状态，然后他就能够就是能够把握究竟了义的教法。那我想这样讲应该大家比较不会有这个争议。你如果说是或不是的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回答是或不是，他都会有一些不太圆满的地方，所以我们被这种问题骗很多了，所以我们不会说是或不是，我们会去说，这个不同教法施设的原因是什么？回到缘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圆婆法师要赶火车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最后这个请我们的住持法师最后。给我们一些最后的结语哦，以及带我们这个回向们鼓励一下哈，掌声。
那最后啊，做个 ending 哈，这个也不讲一些话也不行哈。那就是刚好这个啊，稍微讲，简单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个圆婆法师回答这个百花什么？丛林过，片叶不沾身哈。我简单的讲哈，那个圆婆法师说这个有次第，那我觉得这次第哈，当然是我们的文思修三会嘛，对不对？你看你到达的文会还是思会？那我简单说，总算我们文会也有它的帮助。那因为我是比较是属于实务性的哈，刚刚我就是我们讲堂的一位老菩萨哈，他是从清溪老法师的时代就亲近讲堂，他的93岁往生了哈，啊，我去给他助念哈。那我想他，你说你他到了这个百花丛林过，片叶不沾身没有啊？可是我在这个加护病房的时候，我有跟他问的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刚，你觉得你会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啊，你要接受治疗吗？他说我不接受治疗。好，所以他就是从那个开始就不吃东西了，所以到今天才往生。那你会觉得难过吗？他说不觉得难过。好，这个就是因为他平常都是诵《金刚经》的。这个你说他有到这个程度啊？没有啊，可能也是在文会跟诗会的阶段，所以这个是最后啊，我想也不要讲太多啊。这个就是说，他有一个层次了啊，并不一定要到达那个程度，但是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文思修啊，文思修三会，这个都是啊，对我们的人生的抉择都是很有帮助的。以向大家来共同勉励啊，阿弥陀佛。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昌慈院长，还有这个圆婆法师、圆悟法师、观藏法师，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